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28期空中明慧周刊。
请听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明慧网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选灯。
请听文章，题目是黄粱梦醒，无求自得，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8日。值此第26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我作为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将我在大法中亲身受益的真实经历分享给大家。我是2005年得法的青年女大法弟子，那时候我上高中，我的父母也都是大法弟子。得法之后，我按照大法的要求善待身边的一切人和事，从大学到工作都比较顺利，身体健康，家庭幸福，无忧无虑。2016年我生完孩子一年后再次投入工作，当时正是我们行业蓬勃发展之时，身边的同事收入剧增，大家纷纷买车买房，我也在这个充满物欲的环境中随波逐流。那时候的我对金钱有着无比的渴望，所以把精力都投入到工作和挣钱中，几乎完全忘记了自己还是个修炼人。那段时间我经常梦到自己坐电梯往下坠，但是这些梦并没有点醒迷失的我。那几年我的确挣了很多钱，可是在我努力挣钱的时候，丈夫却因为网络赌博输了很多钱，我努力挣到了一切瞬间化为乌有，甚至变成负债累累。同时工作中我也被遇到的各种麻烦和欺骗笼罩着，令我的心态处于崩溃的边缘。在那痛苦不堪的时候，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绝望的痛哭，不知道该怎么样继续以后的生活，甚至想放弃自己的生命。但想到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过的，自杀是有罪的，我不能走向绝路。想到这儿，我知道自己唯一的出路只有回归大法修炼，重新归正自己。那个深夜，我重新拿出师父的转法轮，那一瞬间我的内心变得无比的平静，明白大法才是我生命中的唯一，钱财都是身外之物，我要放下这一切，我要跟师父回真正的家。这一切犹如黄粱一梦，但对我来说是重锤之下的惊醒。这几年我追名逐利，还像个大法弟子吗？在那段痛苦的日子里，我通过不断的学法，放下了怨恨，放下了人心，放下了执着。师父在《红银二断缘曲》中说，修不难，心难去，几多执着何时断，都知苦海总无岸，意不坚，观似山，咋出凡。读师父的法，让我跳出了人世间的名利情，让我用善与慈悲去对待一切，我不再怨恨丈夫，自己也不那么痛苦了。为了挽救丈夫，我希望他和我一起学法，戒掉不好的引号， 让我们的家庭重新开始。丈夫看到我对他的包容，很受感动。他没想到自己犯下这么大的错误，我不仅放下了怨恨，还要拉他一把。如果不是大法法理的指引，我又怎么会有如此宽大的胸怀呢？从这件事情之后，丈夫真正的明白了法轮大法好，并且开始和我一起学师父的转法轮，背诵师父的红吟，把九瓶共产党通读了一遍。丈夫学法之后，整个人脱胎换骨，不仅戒掉了毒瘾，并且从那以后他做事情也都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后来因为因缘巧合，我和丈夫一起进入了世界500强的设计公司，我们在工作中、生活中，事事都按大法的标准去做，为别人考虑。公司的同事都说，我和丈夫为人正直善良，工作态度认真负责。在年终公司评选先进工作者的时候，两名设计师为了想得先进，争得不可开交。为了解决纷争，我把公司给我的名额让给了他们。事后有人说，这个先进就应该给我。听到这话，我内心很平静。我和丈夫的工作越来越顺利，生活和收入也渐入佳境，丈夫并升职成为公司的部门负责人。现在的我们不再追逐名利，而是一丝一念都站在法上去做人做事。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做，都严格的按照大法真善忍的要求做好自己。疫情之后，各行各业开始逐步的走向衰退，各大公司纷纷裁员降薪，我们公司也出现了回款非常困难的状况，采取的措施首先是裁员，留下的员工工资一降再降，虽然如此，依然还是发不出工资。公司领导非常认可我和丈夫的工作态度与能力，所以我们从未被列入裁员之中。虽然公司亏损严重，但是我们部门是公司唯一盈利的。我们也没有因为得不到工资而产生抱怨心，依然保持平和的心态，做好自己的工作。后来通过公司领导的介绍，丈夫接触到了公司以外的项目。领导说可以让我们在完成公司项目的情况下，也接一些自己的项目，缓解我们发不到工资的困境。得到公司领导的认可之后，我们在做好公司项目的同时，也兼顾自己的项目。虽然很辛苦，但是对待公司的项目和我们自己的项目一样，都用心完成，同时缓解了我们经济上的困难。2024年初，公司已有半年发不出工资了，也没有新项目。很多同事都在混天度日，等着公司倒闭拿赔款。我和丈夫经过多方面考虑，决定主动提出辞职。一是为公司节约成本，二是有自己的项目做，可以维持生活。公司领导看到我们做出这样的决定，很受感动，更舍不得我们离开。因为我和丈夫工作兢兢业业，公司在这个时候很需要我们这种有责任心的员工在这里支撑，但是又害怕拖累了我们，所以也同意我们辞职。这个时期很多人都在为自己打算，等待公司倒闭后换取一定的高额赔偿。我和丈夫的工龄在公司属于比较长的，能够拿到的赔偿更是一笔可观的收入。而我们却选择了主动离职，领导都夸我们是大格局之人。我们身边很多人认为，在这个经济大衰退的时期，选择辞职十分不理智。可实际情况是，我们辞职后变得更加忙碌，不仅没有影响到收入，反而比原来挣得更多了。我们自己的项目因为落地效果好，质量佳，得到了多方面的认可，拿到的项目也越来越多。合作方都说我们能力强，人品好，是有责任心的好设计师， 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实在难得。所以只要有项目就想跟我们合作，如果我们不做，他们项目也不接了。同行业的人听说我们的情况后都感到很疑惑，经济衰退，行业如此萧条，他们都无事可做，为什么我们却忙得不亦乐乎？这一切正是因为我和丈夫遵照大法的法理，堂堂正正地做一个好人，在工作中用真善忍的标准时时刻刻提醒着自己。感谢师父和大法在我迷失的时候把我叫醒，让我和我的家庭重新回归正道，不再执着人间得失，从而达到了无求而自得的境界。今天分享我的经历，以表达对师尊的无限感恩。我们只有按照宇宙的真理，真善忍，不断地提高自己，才是得到真正幸福的真谛。
请听文章，题目是战友们在翻墙，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6日。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2025年是法轮大法传于世间33周年，指导修炼的宝书转法轮出版30周年。我从1996年6月开始读转法轮，已经修炼29年了。我曾是军人，我的战友退役后工作在各地各个领域，身处各级别的领导岗位，面对法轮功真相，他们各有表现。借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我分享几个我的昔日战友们突破网络封锁，也就是翻墙的故事。第一部分，北京战友感言。在中共的邪恶中心，他们在信息群里发翻墙软件和大法真相视频。我曾在好几个战友的信息群里面，其中一个北京战友群最感言，发表真实言论，敢讲真话。有的战友发的东西比较正，这些群中有4个职业警察。我修炼法轮功被中共迫害，战友们都知道。一个战友告诉我，来北京通知我，我开车接你。话不多，但给人的感觉很真诚。一次我去北京，给一个战友打了一个电话，其他人就都知道我到北京了，就开始报名聚会，预约饭店。一会儿就有17个战友报名，他们中有的我直接给他们讲过大法真相，有的是自驾来我这里听我讲过大法真相，他们有的在听到我被迫害的消息后哭了。一天中午，我接到北京战友群的一条消息，大意是市委书记有问题，被调查了。这样的主题我不太感兴趣，当时没看。晚6点钟左右，我吃饭的时候，把那条信息打开看，发现文件名是伪装，目的是防止网警审查的，而里面的内容是法轮功的真相链接，有9瓶共产党，我们告诉未来，风雨天地行，活摘10年调查，天安门自焚事件真相，为火201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纽约万人大游行现场直播，翻墙软件等。视频图像非常清晰，太好了，北京战友也在传真相呢。我把这条消息转发给了更多的信得过的同学和战友。很快，一个山东战友写了一幅书法作品，他用手机拍照，发到群里。我知道这是他明白了真相后的点赞。传播真相的北京战友真的很伟大，7、8年过去了，他们现在生活的都很好。这个北京战友群的战友，他们的父辈及亲属和战友同学中很多都是警察。一位北京战友的妻子就是因坚守信仰法轮功被非法劳教多年，在劳教所遭酷刑折磨，他们都很同情他的遭遇。在当时中共那种严酷打压下，在中共的邪恶中心用网络传播法轮大法真相，那真是冒着天胆 和生命危险在做，勇气可嘉。第二部分，参谋长翻墙。在严酷的打压下，你们还在上访，这说明是政府错了。那天在市政府附近见到了参谋长，我告诉他，因为修炼法轮功，我准备进京和平上访，要求中央停止迫害法轮功，结果在火车站被警察绑架，我被四个警察打倒在地，对我刑讯逼供，我被非法劳教三年。我告诉他，进京上访被劫的法轮功学员大部分被非法劳教、拘留、罚款、开除公职、判刑等，在关押期间普遍遭刑讯逼供、酷刑折磨。参谋长说，政府这么严厉镇压法轮功，法轮功学员还到北京上访，这说明法轮功学员没有错，错的是政府。我们的政府真得好好的检查检查自己，看看到底哪错了，否则一个公民绝对不会冒着生命危险上访的，一定有冤才这么做的。在中共迫害那样严酷的环境下，像参谋长这样能够深明大义、能够明辨是非的人在中国大陆确实有很多。此时参谋长已经转业在本市政府部门当副主任。几年后的一天，在街上我又见到参谋长，参谋长指着我对我妻子说，他练法轮功在我们部队是出了名了，他是我们旅最优秀的指挥干部。说话间又过来一位部队的战友，旅卫生队的军医，我和他在一个楼住了十几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我同他讲过几次真相，他都不太接受，后来他慢慢有所改变。参谋长有糖尿病，这位军医身体也不好，好像是因病退休。我送给他们两人各一个翻墙软件，我告诉他们看看真实信息，看看大法书对你们的身心都有好处，用翻墙软件上网，打开明慧网能看到大法书籍。我修炼20多年了，一身的病不治而愈。参谋长说，好，回去看看。第三部分，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翻墙。九评共产党是真的，中共编写的教科书都是假的。我的老搭档转业后被分派在市教育局办公室任主任。当兵时我俩在一个连，他当连长，我当副连长，我俩住一个套间，里间是卧室，外间是办公室。他写一手好字，字写的同字帖一样，他文武双全，军事技术高超，是团里的尖子。一天我到教委看他，他的办公桌上全是文件，局里的文件都是他写，各种文件也都是他审阅修改后再上传下达。我对他讲了本地区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情况，他说，我的一个朋友被关押在看守所，我到看守所去看他，那里整人很厉害。当时我没有问他，他的朋友是不是练法轮功的。那个时候劳教所、看守所关了很多法轮功学员，我讲法轮功被迫害的情况，他很同情，不反对。我经常去看他，一天我说，把党团队退了吧，他说退。我用化名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帮他办理了三退，我曾给过他翻墙软件和法轮功真相资料，他很明白中共的历史是假的，中共的教科书是假的，九评共产党是真的，法轮功的真善忍是真理。因为他所知道的修炼法轮功的教授、老师、学生都是好人。第四部分，司法局处长翻墙。活摘如果是真的，共产党真的要完蛋了。我和在市司法局当处长的一位战友住在一个小区，见到他我就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告诉他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枪口抬高一寸。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落马被判刑，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判无期，周永康被判无期。我告诉他， 他们都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推动者，都参与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是遭恶报了。他对我讲的话很感兴趣，当他听到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时很震惊。他说，这事如果是真的话，共产党真的要完蛋了。他当时不敢要真相资料，他问我如何上海外网站，我告诉了他。一次我给他讲原沈阳市司法局局长韩广生利用商务考察机会，在加拿大声明退出中共恶党组织，并揭露中共恶党丑行，为自己选择美好未来的依据时，他说，韩广生我认识，我们曾经在一起学习过，他很有才。当年允许在大陆制作和流传神韵晚会光盘的那些年，我曾经送给他神韵晚会光盘和一本介绍晚会的小册子，他高兴地收下了。我们经常见面，有时就给他讲真相，启发他的良知善念。后来我送给他一个翻墙软件，告诉他自己上网了解真相，支持法轮功有福报。他退休的时候是副局级，他和我见面的时候很亲切。第五部分，武警团长翻墙。他的亲身经历证实了中共军内买官卖官的价目表是真的，中共腐败至极。一天我到会展中心购物，在广场边停着一辆黑色轿车，车上下来五六个人，开车的是50岁左右的男子。我过去同他打招呼，我的直觉他当过兵。他说，我是武警退休，正团级。我告诉他我是转业军官退伍的，当过兵的见面都很亲切。我就开门见山地问他，海外媒体报道了中共军内买官卖官的价目表，是真实的吗？升军级要500万以上？他说，是真实的。我48岁的时候就想职位上再往上上，又干了2年，我一看得需要100万至300万元送礼，还没有把握，就决定退休了。当时价目表的标价是，提个排级的少尉要20万元，连级的中尉和上尉要20至30万元，营级的少校要30至40万元，团级的中校和上校要100万元，师级的大校要100至300万元，军级的少将要500万元，大军区级的中将和上将要1000万至2000万元。我们的观点一致，中共军队已经腐败至极，中共必亡。看他们着急游玩，我说，见面都是缘分，送您一个翻墙软件，看来翻墙看到的信息都是真实的，经常翻墙看看真实世界会给你们带来福分的。回来的时候我看到他的岳父一个人还在那活动，原来他身体有病，活动不便。我问他，大叔，您入过党团队吗？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命保平安。他说，入过，退。我说，您记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健康长寿。他说，谢谢。我接触过的战友基本都明白真相了，他们都拿到了我送给他们的翻墙软件，也都突破网络封锁去看外面的世界真相。他们中有现役军人，有红二代，也有退休转业的，有军级的，师团级的，营连排级的，也有士兵退伍的。年龄最大的是8旬的陆军学院退休老处长，现在中国大陆维权的部队转业军官老兵都在翻墙，他们翻墙看真相，这是中共最害怕的，中国军人在觉醒。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对修口的一点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5号。作为一个修炼人，遇到矛盾的时候，先是心不舒服，心里不舒服就想找个同修说说，然后听到的同修再和别的同修说说。每个人都会在事物上有不同的看法，或者表达一下个人观念，最后事情就变得越来越复杂，矛盾积压时间就会长，形成间隔。也正是因为有人心，才不想和发生矛盾的同修说。真的能坦然地和发生矛盾的同修说出自己不足，矛盾就不会存在。心口不一，隐藏执着，用自己的观点来看待同修，不自觉就会伤害到别人。同修之间发生矛盾时，可以和同修交流一下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不要认为自己对，感觉同修做得不好就责备同修。层次不同，对认识问题的看法也不同，都在修炼中，没有绝对的对。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学会倾听，在法上交流，而不是强制同修改变。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我的认识是，个人修炼是修好自己，为了自己提高，正法修炼是为他的，大家共同提高，众生才能得救，一切都是为他的。我发现有的同修在矛盾中提高了，很开心，最起码在这个问题上没动心，这一点我有不同的看法。我希望同修好，我希望同修能去掉执着。因为我有不符合法的地方，和同修发生了矛盾，如果同修因为我的不足关没过去，导致众生不能得救，就不是我个人修炼没修好的问题了。正法修炼一切都以众生得救为第一位的，而不是完全为了个人提高。我要在法中归正，不能因为我不符合法的地方让众生不能得救。如果我们的心能坦坦荡荡的，如果我们想什么事情都是为他的，我想这个环境绝对不怕特务。之所以能有特务在里面搅乱，是因为我们给了他们环境。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我想大家知道我说过这样的话吧，我说特务我也度。学习师父讲法，我悟到特务师父也度，我们更应该做好，特务才能得救，因为我们没修好，就是给特务环境，给特务做坏事的机会，一旦干扰师父正法，就不能得救了，所以我们要做好。大法弟子对法的正信，维护大法，邪恶是害怕的，特务也会在我们正的场中归正，不能归正的，因为没有环境，会给救度众生带来损失。在修心的过程中，我悟到，提高心性的同时，就是证实大法，而不是为了个人的提高圆满。如果站在个人修炼的角度，会在事情表面上看问题，修来修去，最后都是为了自己。站在正法修炼的角度，就是维护大法，证实大法。我有一次过心性关，就是当别人冤枉我的时候，当很多人面说我的时候，我没有一句怨恨。是因为我想证实法，我想让众生看到大法的美好，我不看事情的表面对与错，也不看别人的态度如何，我只看这件事情发生，我有哪里不符合法，找到去掉，在法中归正，我归正了，众生也归正了，我的归正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众生得救，我发现不符合法的地方，瞬间在法中归正了，众生也因为这个事情都说大法好。同修有很多修得好的地方，看到同修的优点找自己的差距，看到同修的不足找自己的不足，而不是把这个不好当成同修。如果我没有这个心，是遇不到这个事情的。修心的过程可以和同修交流，我看到了这个不足，我向内找，在法中归正了，和同修共同提高，不能不向内找，还在背后说同修。 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讲了，我经常讲一句话，如果一个人没有自己的任何观念，不站在个人的利益角度上作为出发点，真心为别人好，给别人讲出他的不足，或者是告诉他什么样是对的，他会被感动得流泪。当我们在讲真相中，众生的态度不好，可能是我们不够善，我们没能让众生看到大法的美好，解体不了阻碍众生得救的邪恶。希望众生下次遇到别的同修讲真相能得救，给众生加正念，不要在背后说众生不好，也不要用自己的观点看待众生，众生受到毒害很可怜。发资料的过程中也是，众生不接资料，不是众生不好，我们真的有在发资料的过程中保持正念了吗？有的同修发会儿资料聊会儿天，有的同修发资料板着脸，我发现发资料时一直发正念，面带微笑，众生都很愿意接资料，反之效果就不同。修炼中每个人都有过不去的关，根本执着放不下的时候，也有邪恶强加的一些因素，不要因为个人的不修口给别人带来了伤害，也不要因为自己修得不好给同修带来了干扰。一个生命时时刻刻都把正实法放在第一位，一切的执着都将变得没有了根，因为没有了自我，心中只有法，不符合法的地方都将在法中归正，这是生命留下的意义。希望我们共同提高的同时，众生都能得救。个人的一点认识有不正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也给个别大陆协调人提个醒，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9日。看了明慧网文章，给海外佛学会提个醒，作为大陆同修，在此也想根据我们大陆近26年反迫害的修炼历程，给大陆协调人提个醒。回首近26年的修炼历程，我们大陆同修虽然身边没有佛学会，表面上距离师尊远隔千山万水，但我们每个真修弟子都切身感受到师尊时时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时时为我们导航。风风雨雨一路走来，绝大多数同修都逐渐成熟起来了，因为我们都知道以法为师，重大问题看明慧网的态度。中共迫害以来，大陆失去了集体学法的修炼环境，但大家都自发地互相帮助，共同搀扶承担着正实法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在这期间，大陆有的同修主动站出来承担起了协调工作，例如组织学法小组，组织营救被迫害的同修等。为了整体提高，他们这些年当中确实起到了证实大法使大家整体提高的作用，但也有带着很多人心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及中共迫害的持续，很多同修慢慢地形成了三件事流于形式，把做事当成了修炼，没有在实修上下功夫，以至于这些年经常出现走在前面的，看似讲真相比较勇猛的，大家认为修得好的，相继出现病业或离世，甚至被邪恶关押迫害，这些本不该出现的情况。对此，我们大家都有责任，我也正在反思向内找。本文主要把个别协调人之间的问题提出来，作为交流提醒。一，关于目前发正念的问题。自从今年初开始，我们大陆同修从明慧网等网站的报道中都相继认识到，中共所组织的在美国对师尊恶意诽谤和在海外也掀起迫害风浪的企图，
这场触目惊心的正邪大战，无论中西方大法徒无人在外，皆在其中。和海外同修齐心发正念，是我们大陆同修应尽全力，责无旁贷的。这期间，本地协调人也在组织营救小组，营救一个因讲真相而被当地司法部门非法关押的同修。期间有的协调人因为自己管辖的这个项目为海外发正念就被叫停了，理由是邪恶的根源在中国，实则是因为前几个月同修们集中支持海外的项目，因此削弱了给本地同修这个项目发正念的力度，结果被迫害的同修判得比预期要重。对此，可能两方面做得有些绝对了，因为很多事过犹不及，我们是否应该悟一悟，如何才能做到像师父在红吟道中中要求我们的坐而不求，常居道中。有时候即便做事也需要保持无为的心态，毕竟我们每个人能悟到的都只是宇宙中沧海一粟的沧海一粟还不及。二，去除党文化的流毒，把自己置于同修之中。生长在大陆的同修或多或少的都被中共的党文化熏陶或感染，强势、自私、自我、争斗、不懂得尊重他人等，在我们协调人中也很突出。再说我们的大陆学员，尤其是年岁大的老同修们比较多，习惯了对单位的领导顺着、捧着、恭维着，也不善于独立思考，把协调人当领导，看到不符合法的言辞和行为也不说话，也就是党文化中的怕得罪人。这无形中助长了协调人的专断自大，谁要是给协调人提出不同看法或发表与其相左的意见，就被认为拆台，不给他面子，让他难堪了，以后怎么做工作啊？时间长了，没有人再发表或补充意见了。还有的协调人为了让别人服从自己，经常把大道修炼有整体挂到嘴边，言外之意就是以我为中心，一切都听我协调人的。师尊在《精进要旨如何辅导》中说，那么我们怎样做好辅导工作呢？首先要把自己摆在学员之中，不要有在学员之上的心，做工作有不懂的，虚心和大家共同探讨。师尊在《精进要旨如何辅导》中还说，一有了想抬高自己的念头，学员就想你心性有问题，所以谦虚才会把事做好。声望是对法学得好而树立起来的，一个修炼的人怎能无过呢？同修啊，让我们谨记师尊的教诲，把自己置于修炼中的一员，都以法为师，协调人不是榜样，修炼人中也不存在领导。三，放下自我，多为他人着想。在中共邪党的邪恶控制下，这些年能够主动提供学法场所的同修不多，一是需要家里常人的理解接受，二是还得同修本人能有这样的正念。为了同修们和整体的安全，每个学法小组的同修都会默默地维护珍惜同修提供的学法环境。可是有的协调人在安排上经常是没有跟提供家庭场所的同修们打招呼，就随意带人去安插人，有的小组人员还挺多，在人家学法连个招呼都不打，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不考虑人家的承受能力，只考虑自己协调要做的事做成，这是否也缺乏对他人最基本的尊重呢？有的协调人想抓某个项目，当着众人把一些棘手的事安排给不在场的同修，看似安排得挺完美，在场的人都会认为协调人很负责，安排得很周到， 可是你跟人家同修商量了吗？人家有时间吗？家里有困难吗？从未考虑，只注重自己的协调能力和刷存在感。还有的协调人把跟随自己走得近的学员当作他的骨干，安排下去回来听汇报。这种党文化式的行政管理方式带到我们修炼人中来，彰显着对同修们的不尊重、不信任，更体现不出师尊在转法轮中教导我们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四，越修越简单，才能返本归真。有的协调人只执着自己管辖的项目，有的协调人只执着大的显眼的事，认为可能费力不讨好的事，有安全隐患的事，就回避或者安排其他人去做。凡事都会权衡利弊，对自己的存在感有没有利，把常人中多年养成的自私狡猾带到修炼人中来。从修炼中我们知道，人类的道德如此下滑，背离传统越来越远，思是根源，思想越复杂，观念越多，离道越远。要想返本归真，那么我们应该越修越纯净，思想越简单啊。做事虽然不是修炼，但事事处处中都有我们要修的，都能反映出我们的修炼状态。五，修真善忍，做人应以诚信为本。我们大陆同修也都是修了二三十年的老学员了，现在仍然有学员做不到真，那善就更谈不上了。例如有的协调人跟别人约好了时间地点去做什么事，很可能脑门一热改变主意不想去了，也可能觉得对自己不利就爽约。而同修都很讲诚信，不知协调人有什么事没如期赴约，而为他干着急，或者让同修吃闭门羹，事后不做任何解释，这都是常事，浪费别人的时间，还认为理所当然，连句道歉的话都没有，把同修都当作他的小跟班。传统文化中讲做人要以诚信为本，庄子也曾讲过，尊重别人就是庄严自己。现代常人中有道德的人也都在讲，最基本的道德就是尊重他人。我们修炼这么长时间，党文化教育的洗脑在我们身上就这么根深蒂固吗？有些事办的也知道理亏，为了维护自己协调人的威望，制造假象，说谎话，为了一句谎话再用 N 句谎话去圆，一错再错。同修啊，学法和修炼不能两张嘴皮，我们得实修啊。学法发正念流于形式，每次学法前安排给受迫害同修发正念，由原来的15分钟逐渐加长到30至45分钟，看似安排挺骨感，但有多少人不倒掌不迷糊过去的？这些人带动着一批人，影响着一批人，也干扰着一批人。本文在此不是评价谁指责谁，只是将听到和看到的表象作为提醒，希望我们能在这稍纵即逝的最后时刻都能以法为大，以修炼人自律，踏踏实实地修自己，比学比修。本文若有言辞不当之处，还请包容或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今在法上，师父给弟子做主》，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5日。大 大约是2021年的某一天，派出所所长带领四五个警察突然闯入我家中。我当时一惊，心里有点慌，但我还是稳住了，讲起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的一句话：天塌下来，修炼人的正念都不动。我就开始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不听，就像要抄家一样。我的大法书就放在缝纫机的上面，有个警察直奔书去了，伸手要拿书的时候，我急喊：师父，救救这些警察。我大声喊了三遍，一帮警察鸦雀无声，什么也没说，灰溜溜地走了。他们走后，我泪流满面，双手合十，感谢师尊和正神的加持，没让这几个警察犯罪，我也平安无事。所以我就悟出一个理，我们往往在遇到什么问题和什么事情的时候，或遇到什么不可预测的磨难，当时觉得无路可走时，只要我们转变一下思维，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们只归师父管，发出的念正在法上，目的又是为他，师父一定为我们做主。过程中把心要一放到底，100%不打折扣，马上就是另一番境地。真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那样，柳暗花明又一村，环境马上就会随着我们的心在变好。谢谢师父的慈悲，在弟子危难之时用法点悟破解了磨难。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这个量足以杀死这个房间里的所有人。作者施谷。今年四月以来，美中贸易战似乎进入了僵局，可是前几天双方在瑞士会谈后突然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5月12日美中联合声明取消对等关税引发的 91% 惩罚性关税，另外原定 34% 的对等关税也暂时调降为 10%， 为期90天。彭博社和《华尔街日报》分别报道了谈判中的一个细节。据知情人透露，美国财长贝森特在与中共官员会面期间，把手伸进面前的一个小碗里，拿出一小把糖放在手掌中，并告诉在场的中共官员，这个量足以杀死这个房间里的所有人。贝森特将手中的糖比作是致命的芬太尼，随后他又拿了多一点的糖，并表示这个量会杀死日内瓦的所有人。然后他再拿多一点糖说，这个量会杀死瑞士的所有人。据悉，财长的人性化表达让中共谈判代表感到震惊。联合声明中，中国承诺会打击芬太尼前端产品的输出。我们尚不知是否贝森特的谈判艺术在谈判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是相信这种基于人性、基于道德、基于普世价值的表达方式，对人，只要对方是人，多少会有触动。中共谈判代表也是人。中共治下的中国充斥着党文化灌输的无神论和斗争哲学，人与人之间、邻里之间、国与国之间，一遇到矛盾就是对立、仇恨、你争我夺，不惜两败俱伤，已经没有了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宽容、礼让、博爱。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5000年中华文明中传承着很多道德故事。古老的智慧中，解决争端的做法不是争斗，而是识大体、多退让、以德报怨。汉刘向《心绪杂事四》中 有一个梁楚交瓜的故事。梁国的边庭与楚国的边庭都种瓜，住在梁国边庭的百姓勤劳，常常给瓜灌水，瓜因此长得好。楚国边庭的百姓偷懒，很少为瓜浇灌，瓜长得很差。负责管理楚国边庭的县令看见梁国边庭的瓜长得那么好，非常恼怒自己边庭的瓜如此之差。楚庭人由此记恨梁庭人，就在夜里去把梁庭的瓜捣毁了一些。梁庭人发现后就请来兵卫，也想去毁掉楚庭之瓜，被梁国的县令宋咎制止了。宋咎说，恶是造成怨祸的根源，别人恶你也恶就更坏了。若我教子，必定每天晚上让人偷偷地为楚庭浇瓜，而不让他们知道。于是梁庭人就每天晚上偷偷地去给楚庭瓜浇水，楚庭瓜的长势一天天地好起来。楚庭人很奇怪，就暗中观察，发现是梁庭人所为。楚县令听说后非常高兴，就将此事报告给楚王了。楚王知道后感到非常惭愧，告诉官吏说，毁瓜者难道没罪吗？这是良人在退让。于是楚王以重金相谢，向梁王示好，由宋咎开始梁楚交好。古人替人浇瓜，成就两国世代友好，今天的中国人却输出毒品与外国人结怨，还需要一个西方人来提醒做人的基本良知，愧对祖先啊。其实中国的传统道德并没有消失，即使在今天的中国，数以千万计的法轮功学员在严酷的迫害压力下，依然在悄然践行着传统的美德，并发扬光大。法轮大法所传之处，人心向善，道德回升，正所谓佛光普照，礼义圆明。明慧网上有无数这样的德化众生的故事，这里仅选两例。故事一，湖南省郴州山区有一个南边村，这个村过去仗着自己的地势高，垄断稻田用水20多年，下游水庄村深受其害，经常遇旱灾。1995年7月，法轮大法传到了南边村，全村176人学功，道德观念很快发生了变化。对照大法，南边村的学员们发自内心地认识到自己过去做错了，对不起水庄人。他们很快修好了渠道，堵住了通向河沟的缺口，将放入河沟的水引向水庄村，还有的学员节约用水，争着把水让给水庄村。水庄村迎来了丰收年，男女老少开心地笑了。老农民们在乡里赶集时，逢人就说，南边村人学了法轮大法，高人度化了他们，发了善心，他们受了益，我们也受了益，我们感谢南边村人，感谢法轮大法。故事二，在东北山区，以前有一个臭名远扬的小村子，那里的村民自己家种的菜先不吃，偷别人家地里的菜，等把别人家的菜偷没了，回自己家菜地摘菜时，发现自家的菜也被人偷光了。卖货的要是一个人都不敢到这个村里卖东西，一个人看不住啊，丢的货保证比卖的多。这个村偷盗成风，打架斗殴，五毒俱全，连邻村都跟着遭殃，十里八村的人和所有商贩们都叫这个村贼窝子，一叫就是几十年。但是法轮大法红传到这个小村子后，没有多久，这个贼窝子里的人的恶习一下子就改了，人人生出了善心，诚心待人。外来经商的人高兴地说，这里可变了，我们可愿意来了，这里的人有钱，我们货卖得多，卖得快，我们走到这里有什么难处谁都愿意帮忙， 昔日的贼窝子，如今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古风悠悠，法轮大法改变了人心。中共的党文化让拥有古老历史的中国人退成了文明社会的异类，而法轮大法的红船可以让人重拾传统道德，让中国民族重振光彩，让中华文明服役全人类，人类的道德普遍提升才是解决国与国之间争端的根本办法。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